回应教会的需要，训练合神使用的执事，带领教会承担侍奉，与牧者同工，建立健康成长、见证基督的中国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执事训练课程之基本信仰。
哎，那个听众朋友你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讲那个圣经的知识里头这个信约的部分。我们就谈完了那个保罗书信。哎，罗文飞你好。
你好你好，卢牧师好。
除了那个保罗书信还有没有其他书信呢？
啊，当然有啊，有我们另外一类书信就叫普通书信。
是不是很普通的，没有这么重要的？
哦，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一个一般的叫法吧，就叫普通书信啊、或者叫其他书信也可以。
其实是后来的人把它呢编作是保罗书信，什么普通书信、其他书信，其实没有比较那个重要性的。
对，只是一些圣经学者这么分啊。
对，那信约书信里头呢，除了保罗的十三卷以外呢。还有那个八卷，
嗯，
就是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犹大书，
嗯，那么就是八卷书了，
就是叫做普通书信了。
嗯，
保罗的书信呢，常常以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教会做对象，普通书信呢，哈，它不同的哦。给普遍的教会作为对象的啊。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谈谈那个普通书信，一般好像是公函或者是讲章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的。
嗯，就好像讲道的讲章。
对
这样。
对对，那雅各书就好像那个箴言登山宝训，哇，每一句每一个字都很精彩的。
哦，这个很精简很简单，但那个内容的意思呢非常好的。
我最近呢看那个约翰书信，哇，我发现他很多重复。
对，因为他是老人家嘛，老人家
的重复，
绕来绕去的，有这个情况出现。
你有没有发现我也是重复？
你还年轻啊。
谢谢你谢谢你啊。那么这些其他的书信呢，是普通书信呢，都包含了很浓厚的伦理的味道，但是呢很少提到这个教义的问题。
嗯，就是说他很实际的谈一些很落实很具体的事情，
人的生活人的行为。
对啊，不爱谈那些高深的哲学啊理论这些。
嗯，但是呢他有一个特点呢，就是针对那个异端呢，哇，大肆攻击。
嗯，因为当时教会的确是面对很多异端的骚扰啊，所以那个写信的人呢、就针对那些事情去教导那些门徒要攻击那些异端。
你跟我其实都很关心中国大陆教会的异端的问题。
对啊，
其实呢好像香港没有这么多啊。
其实香港也有啊。
没有这么多。
没那么多，可能是因为这个我们的信息交流比较方便啦，所以呢你根本骗不了一些香港
人。很多很多那个传道人呢懂得真理。
对啊，
很多信徒也对真理很认识，你跑来一个异端我立刻就发现。
对啊对啊。
比如说你告诉我耶稣基督什么时间来，我就觉得你一定错。
对对，因为我们有很多资源可以查考圣经，可以理解真理啊。
但是呢听众朋友啊，你在我们中国里头呢，你要对付异端呢可以看圣经。你也可以呢不要客气啊，因为你看那个信约的教会领袖呢对那个异端也是很不客气的。
对对对对，因为真的我们听众朋友呢可能要面对一个困难，就是他们很多时候连圣经也没有。所以我们只有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多听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
那多看圣经。
对，
可以问我们要一些笔记。
对，
基于你能够对付异端，你晓得吗？我那个写了一本什么《异端扰中华》。
对对。
那么，假如听众朋友要，你送不送？
当然送啊！
啊，
随时可以向我们来信啊，我们就送了。
好， 那么那我们再看那个普通书信的价值啊，让我们呢看一看早期教会的问题与异端的骚扰，那明白使徒以及从前的那个教圣经的人他们的教训，怎么样子可以呢赶快的适当的制止那个异端邪说。因为呢好像是保罗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福音，怎么样别的福音进来，或者是呢普通书信里头谈到呢，特别是犹大一谈到那个异端的圣气都不得了，好吗？
对对对，
他们就要保存那个基督复印的真诚。
对，因为那个时候是初期教会嘛，如果在那个时候你不把这些异端铲除的话，他继续的蔓延下去就影响很大了。
哎呀真的不得了啊。
对啊，
那个普通书信呢也有他特别的地方呢，就是有不同的作者呢有他特别的强调，好像是雅各强调好的行为。
对，他说单有信心是不够的，还是要有具体的行为。
但是很多人误会的我，因为觉得呢好像是要跑来一个雅各跟保罗好像吵架，到底是行为应当怎么样看呢？
人有的人真的以为雅各是个异端呢，因为他强调行为，其实并不是这样。他呢跟保罗的看法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重点不一样。雅各的意思就是说有了信仰之后你内心是相信了耶稣，但是必须有实际的行为，
好的行为
配合。对了，
看见你的好行为就晓得你的信心是真的。
对了，
等一等啊，现在假如这个人呢完全没有行为好的行为，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当他的信心不真？
那按照圣经所说的，如果他一直都没有好行为的话，他的信心真的可能是假的，因为那个是空洞的信心嘛，没有实际的信心。
一定有真的改变，但是那个真的改变的人呢，我们要注意，你也是牧者，我也是牧者，有人会软弱的。
对。
那今天比如说我们的教会呢，有人开麻将，我们就不给他加入教会，对不对？
那我想是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变成太律法主义啊，我们说那就不对了。就是说我不同意光从人的那个外在的行为去判别他是不是个真基督徒，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
我们要看他的信心，
对，
他真的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耶稣是救主，他有这个信心的时间呢，我们就应当让他加入教会。
对，而且他成长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的嘛。
那么特别中国的常见的问题就是抽烟呢。
抽烟。
哇，你不要说他一抽烟呢，你就不给他加入教会，那个我觉得根本不对，甚至没有说你抽烟不能够加入教会。
对啊，我如果是我呢，我宁愿跟他说啊，你抽烟对你身体不好，那最好少抽或者不抽了。
不抽最好了。好了，我们谈那个那个普通书信的价值呢，就刚才提到那个雅各是强调好的行为，彼得就强调盼望哦。
对，
他特别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
对，
他说主是宽容我们。你说宽容到底是那个非基督徒是宽容那个基督徒？
这个宽容应该是对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那个使徒就说这些人呢，是神宽容他们，希望他们能悔改。
我看过一本的解经的书呢，就比你讲的更进一步。因为呢，那个彼得前书后书呢是写给基督徒的。
对对，
是宽容你们呢，是宽容那些基督徒。他宽容你们呢，是让你们有多一点的时间，多一点的机会去传福音。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呢，现在你跟我要努力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啊。就是在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 第九节那个翻涌你们，那是翻涌你跟我啊，那个罗文辉啊，我们要好好传福音啊。
对对对，其实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表明主爱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另外一方面也宽容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懒惰，神希望我们多抓紧机会去传福音。
那约翰呢就强调爱，哇，这个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讲爱讲的很多很多。
对，爱里没有惧怕，
这个是爱的门徒嘛，表达爱的最好的那个门徒，耶稣怀中的门徒，
他是个很温柔的人呢。
对，
我觉得男人很少是这样的，
卢文
邦邦
卢文要向他学学，
我也是。
那个犹大就正对异端，你看那个犹大书，其实我常常看犹大书呢，我就很喜欢背我这个二十节、二十一节，因为我从前参加青年团契的时间就当他是团训里头背，哇，也美得不得了。其实呢，基督徒呢，你能够呢背那个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的对付异端也是顶好。你可不可以把那个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呢念给听众朋友听？因为我觉得犹大是。哎呀，很懂我们的信仰。
那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啊，圣经是这么说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你看，有这样子的信仰。对付异端是不是比较容易？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啊，那个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
又能造就自己，又能对抗异端，非常好。
对，那么你看啊，那个其他书信不同的重点呢，不同作者不同的重点呢，跟保罗书信就互相的补充，
对对，
就显出我们的信仰呢全备。好了，现在我们要看看那个希伯来书了不？那么希伯来书那个作者呢，一般都说不是保罗写的。那个有人猜呢，大概是巴拿巴写的。有人猜亚波罗写的，或者是腓力、路加等等，其实没问题。我觉得我们就同意呢，希伯来书。来自神是圣经，
对，
就没问题了，不必一定要注意它是哪一个作者，或者是圣经故意不给我们晓得谁是作者，有它的美意。
对，这个作者不能确定，并不是重点啊，
不是重点。那个本书呢，就是以希伯来人做对象，也有一些学姐呢相信呢，本书是写给罗马的。信徒，这些信徒是说希腊化的犹太人。好了，现在这里谈到的信徒呢，有他一定的特征，就是第一，他承认旧约圣经的权威。其实你不懂旧约呢，你看希伯来书也很难明白我。
对，因为里面牵涉到很多旧约的背景啊，旧约的经文啊。
那第二呢，就对这个旧约历史跟礼仪有相当程度的认识。我从前念圣经呢，就是说呢，那个你看那个利未记啊，跟希伯来书分开，你很难看啊。
对对对对，因为利未记谈了很多祭礼啊，什么仪式啊、礼仪啊这一些。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到过，也引用过这一些啊。
那那个希伯来书呢，写给第二代的信徒了。第一代的信徒呢，可能很多都已经很老了，就过去了啊。
也就是跟耶稣同时代的那些信徒。
对对对对对。那么第四呢？哎呀，这些信徒呢，曾经为福音受苦。那么我呢，去到中国大陆的教会
啊，
有一次呢，在一个家庭当中呢，有一位弟兄呢，一看见我，就拉我到他的房间，给我一封信。他是现在那个。是放出来了。他是坐牢坐了4年，是为主的缘故受苦。哇，他很多的感触，他告诉我啊。他说：“卢弟兄啊，我以后今生就是要侍奉主啦。”
哇，他这个这样励志的话， 我想啊，跟一个从来没有坐过牢的人所说的话很不一样，因为坐过牢他的确是感受到信仰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很真实的，神的保守，神的恩典都是很真实的，所以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有这样的励志，说以后我这辈子都要侍奉主了啊！我觉得我非常羡慕你，你能够面对面的看见他，
而且这个人呢，我告诉你是个医生
哦，
可以赚很多的钱，他不
是
要赚钱，
是
对，他就说，哎呀，我留下那个生命，就要好好的侍奉主，
担任主，大大的使用他。
这些信徒啊，希伯来书的写的对象，这个信徒呢，灵命半途停顿，从那个边界返回，那个推崇律法主义的犹太教的。他们有这个倾向
哦，就是说他们冷淡了，好像有一个倾向要回到以前犹太教的那种律法主义里面。
对，所以呢，希伯来书呢，帮他们呢弄清楚，这到底呢基督教的福音，跟他们注重的律法、旧约的圣经真理、礼仪、等等，甚至是祭司先知，我们的基督耶稣都比他好。
对，因为犹太人，很多犹太人呢、都有这个倾向，就觉得如果我能完全遵守旧约的律法，那我就可以称义，可以得救了，得到神的喜悦了。那么其实这个跟福音的真理刚好是相反的。我们已经说过了嘛，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是因信称义嘛，
对，
也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去赚得这个救恩。
那么，他不单指出呢基督福音的优越的地方，而且也勉励信徒不要离弃正道，因为呢，有些真的已经离弃了，重新归回的时间，他们又想到那个律法主义，这个真的不对的吧？那么我看那个希伯来书呢，我常常喜欢念那个。第七章二十五节，可不可以呢？请罗文飞，你也把那个第七章二十五节呢念给我们听众朋友听听。
好，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二十五节，圣经说呢，凡靠着他，就是耶稣基督了哈，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这个给我们很多安慰。
很多安慰，
就是表示呢，我们的主位救我们到底，而且呢，他永远不停的工作，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
有时候我们为人代求啊，很懒惰啊，代求一两次就算了，以后就没了。但是神这位耶稣基督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是永远的代求啊。
哎，请问
啊，
你到底喜不喜欢希伯来书？
我有时候觉得希伯来书很深，
不容易呢。
对啊，因为牵涉很多旧约的背景嘛，要翻查那些旧约的背景，有时候很花时间，花功夫。
但是你喜欢？
也喜欢啊。
有没有常常讲？
不多，可以说
不多
啊。
罗马书都多，我大概
比较
晓得你这个人会这样子啊。好了，本书的特色呢，作者呢首先是极力的阐明基督的优越性。强调无论在启示名分权柄或者是救赎的成就上面，基督都超越了旧约的使者或者是祭司。旧约的礼仪是的预表啊，正是指明这位基督他承传了神在历代以来所预备的计划。救恩是永远有效的，应该坚持到底。等一等，我们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呢，一般呢就是说呢，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永远有效。你信了耶稣就不会不信的，你有没有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你信了所谓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
这个讲法呢，其实呢世界各地呢都有人常常讲论，蛮有意思的。 我从前也是常常思想这个问题，到底圣经有没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呢？
那坦白说，圣经没有这些字眼，没有清楚的说、你们一次得救就一定永远得救、没有这么说过。但是呢，我个人的感觉呢，按照我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就是一个信了耶稣的人，神他真的会保守我们，不会那么容易就失落的。这是我对神的一个信心。
哎，刚才你念的那个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我是故意叫你念的啊。你看呢，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
对、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个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对不对？
对啊对啊，这就表明了神是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我们的，神对我们永远是有恩典的，会保守我们的。
那这个有些时间呢，我们单单这样子解释呢，可能呢也有一些的矛盾的情况出现。因为呢希伯来书呢常常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人随流逝去啊，
对啊，软弱离去了真道
啊。那么你罗文飞，你的教会有没有试过有人随流逝去？
有啊，肯定见
过。我的教会也有，
也有啊。
其实这个你张开眼睛，你看见那个世界上所有的教会都有人随流逝去的，
甚至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信了耶稣一段时间，非常热心的侍奉啊，又传福音啊，甚至参与什么拆船的工作等等。但后来呢，真的软弱了，也离开了教会了，永远不会来了。
昨天我请我的表姐在我家里吃饭
啊，
那么她也谈到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呢，我从前知道呢很爱主，因为她跟她的男朋友呢，在我讲道的时间呢，跟我呢分享我讲道的内容，那个时间他们两个人很爱主，但是婚姻出了问题啊。我的表姐说呢，现在她的女儿不信耶稣咯。
哎呀，那很可惜啊。那肯定是这位姊妹呢，她就是因为婚姻上面出了问题，结果影响到她对自己的信仰也产生了一些怀疑。
那等一等啊，罗文飞，我知道你是神学家啊，
哪里，
但是我们已经谈到了那个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神救我们救到底，又谈到这个希伯来书常常有一个主题，就是有人随流逝去，那么矛盾吗？
我觉得不矛盾。如果我们真的看这个现实的话，我们就发现呢，真的会有人会随流逝去。但是我想这个事情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个就是刚才我已经说了，我相信神会保守我们，不会那么容易就随流逝去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对我们自己的信仰负责任。神并不是造我们好像是机械人一样的，我们是人嘛，我们有思想，我们有这个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自己选择。
我们会犯罪，
对呀、会犯罪，会离开主、
连那个赎罪祭都没有了，
对啊，
你故意那个违抗圣灵的感动啊，就为这样子赎罪祭都没有。那所以呢，你看那个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没问题的，因为他是说神可以救我们到底，
对，
但是呢，我觉得人呢也应当信到底呀、
对啊、这个，
那么你现在信到一半，婚姻出了问题，或者是你的生意出了问题，你不信的时间呢，你不能够埋怨说神没有救你到底啊。
对，这就是人的经常出现的问题，就很容易推卸自己的责任给神。
那我真的要谢谢罗文辉，他呢帮我们那个解释表面矛盾的神学问题，其实没有矛盾，
其实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啊。所以听众朋友，你不必紧张，也不要扎作一些字句是圣经本来都没有的，你只是单单照你的看法去解释。
对对对，
那现在我们讨论一些作为执事应当了解的今天我们中国教会，我们做执事在中国教会里头呢应当强调的问题。雅各就是强调行为，你同意吗？
同意啊，因为他认为有真实的信心的人呢，基督徒呢必须有相对的行为行出来。
那么所以呢，你常常讲那个保罗书信，常常讲那个因信称义，但是你不要说呢，我们根本可以不管行为，绝对不可以
啊。
所以应当呢两方面不矛盾的，不矛盾的，
不矛盾
啊，应当一起的看。
那么彼得呢就提说那个盼望，而且解释了为什么耶稣现在还没有回来。
嗯，他其实面对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很多基督徒或者说整个教会就是面对很大压力，很多逼迫，所以呢盼望对这些受苦的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约翰就提到爱，你们爱，因为神先爱你们，是谁讲的？
就是约翰啦、
约翰哈、这个我觉得约翰呢谈那个爱的源头，跟爱的秩序，神先爱我们，我们懂得有爱的回应了，那么在爱那些信耶稣的人，在爱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这个爱才完整。
对，因为人自己根本不能够产生爱的，或者就算有爱呢，这个爱还是非常不完全。但是如果我们能跟这位爱的源头神接触的话呢，那个爱才真实啊，才有力量。
雅各，我们真的觉得他了不起。他是谈到人的行为，
因为
常常说呢，你这个说信耶稣的人，你没有行为，你的信心是死的。
对，
好吧。那个彼得，我们不敢跟他争论，因为他是耶稣学生的班长，他是谈到那个侍奉神的人，谈到长老啊，他有很多的勉励。他要提醒我们呢，对主有盼望。又谈到那个约翰。约翰呢，我觉得约翰很难做，因为他一生侍奉的跟着那个彼得背后，
但是我觉得他是甘愿的，
而且呢我觉得他是晓得彼得有问题，所以呢一个充满忍耐充满爱心的同工常常提醒彼得，以至于彼得的侍奉跟那个约翰配合起来，
对、啊、他是彼得背后一个最好的支持者，对不对？
罗文飞，你跟我是不是一个很不同的人？
是不一样。
其实我们不同的人呢，求主叫我们呢彼此同心，一起侍奉，这样子才好。
对对，
我们千万不要找一个人呢，跟你的个性、跟你的恩赐完全一样的，
对，太相似不行的，我觉得。
你一个人呢脾气不好，找另外一个人是脾气不好，两个都急得要命的，
冲突就来了，
冲突就来了啊！所以呢，你看呢，彼得找那个约翰啊，那么就配搭起来的时间就很好。你看那个使徒行传，就是彼得、约翰常常一起来的，好吗？还有一个犹大这卷书呢，可能你对他有意见，因为很短。犹大是谁？
犹大也是耶稣的一个兄弟
啊，但是呢他也很有那个体会，写了那个犹大书出来。那么我们刚才也念过犹大书20节21节，其实这个是有很深的生命。那他怎么样表达那个深的生命呢？在面对那个异端的时间，就要有很深的生命才能够对付异端。
对呀、如果你这个生命不够深的话呢，就很容易让异端推倒了
啊。那今天我们中国的教会常常说苦啊苦啊，什么异端来了，搞得我们头昏脑胀。
其实是我们的本身的生命出了问题，内涵不够。
所以呢，作为一个执事，你就要对那个保罗书信，对那个普通的书信，都应当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子你的侍奉才有意义。